各位弟兄姊妹、伯父伯母，早安！感恩节快乐！前阵子呢，有一位弟兄跟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他说，广东弟兄，我看神很恩待你，我时常听见你很奇特又很奇妙的一些见证，很令我羡慕。”我跟我的弟兄说：“感谢主，感谢神，让我能够经历他。”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他奇妙的祝福和他奇妙的带领，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并且我们能够述说他的作为，并且将感谢归给神。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考大学，我觉得考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考得很理想，所以我考进了中原理工学院，是现在的中原大学。我当我在读大一的时候，我就有点不甘心，所以我虽然在读大一的课程，我还是把我高中的课本呢拿出来继续读，我准备第二年再重考。结果第二年真的去重考，但是重考放榜出来还是中原理工学院，所以我就跟这人说OK， 罢了罢了，这就是你要我去读的学校。我很感谢神，我在一年以后，在大二的那年，我在中原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面的教堂恩惠堂受洗，然后我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团契。在这些经历里面，我就在想，我第一次考进了中原，第二次又考进了中原，然后在中原受洗，然后参加了中原理工学院里面的学生团契，这些事情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当我把它全部连接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真的在背后有他奇妙的作为，他有他奇妙的带领，他有他奇妙的祝福。我为此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众神之中谁能够像你，谁能够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神，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今天早晨，当我们奉你爱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心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用你自己宝贵的圣言喂养我们，让讲的和听的同蒙恩惠，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腓立比城呢是保罗顺从意象中马其顿人的呼声所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腓立比是罗马统治下面的马其顿省，这封信大概是在西元60到63年之间，当保罗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腓立比书和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这四本书呢，我们可以称为监狱的书信。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保罗说到，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接着他又说，不论别人怎样待我，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的道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从这本书信里面，从这封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身处牢狱，但他却仍旧能够洋溢的一个喜乐和确据，显示他对基督耶稣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他是怎么能够做到的？他在牢狱里面的心情，对我们一般来人来说应该是极其的艰难，极其的痛苦，尤其是当你遭遇到无妄之灾的时候，怎么会如此的安稳呢？我觉得秘诀就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里面教导了我们几项的功课， 第一就是要信靠神，一无挂虑乃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面，唯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够一无挂虑。所以信心的要素其实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认识，第二个就是承认，第三个就是信靠。我们认识神，他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我们承认他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我们也信靠他，信靠他的旨意乃是全然的美善。在马太福音14:24-33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在船上看到了，就对主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彼得为了证实并且确定在海上行走的是耶稣，因此他问说，主，如果是你。耶稣的回答非常直接了当，又带着权威，他只说，你来吧。这时候彼得他的眼睛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他对主有完全的信心，他没有先伸一只脚出去测测水，看他是不是可以站得住，他是毫不犹豫的，他就跳入了水中，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当彼得注意到他周遭大风大浪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从主的身上移转到了外在的因素，外在的环境，他就开始紧张，开始害怕，因此他失去了对主单纯的信心，而沉入了水中。还好主耶稣赶快一手拉住彼得，这个时候主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面对生命中各样的挑战，我们人的常情总是一看到环境就起了疑惑，凡事我们忧心挂虑。我们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忧虑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的问题，只会让人生充满了挫折以及失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4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每次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当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从今天的角度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你当你到了明天的时候又变成今天了，你想的这句话又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换句话说，从今天来讲，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的明天你也不要忧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你也不要忧虑。所以主其实在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日日的忧愁，我们不要每天去那边忧虑，我们夜夜不安。他拯救依靠他的人，他供应敬畏他的人，他要我们信靠他的大能 大力，在劳碌中我们得享平安以及祝福。其实要不要陷入在忧虑当中，实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忧虑的时候，就好像在愁云惨雾的这个阴霾里面，我们看不到云上面美丽灿烂的阳光，我们只看到了困难、失望和伴随而来的挫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那位信实又爱我们的主来掌管一切。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常常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觉得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诗篇29:10大卫的诗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虽然外在的环境或许仍旧是一样的困难，让你很失望，也许你失败的过去仍旧不断地提醒你，你是如此的不堪，不配神的救恩。所以当以色列民被放逐在外邦，而他们开始懊悔， 当初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说，在以赛亚书43章里面，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有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民喝。虽然以色列民他在回归的路上，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一样，仍有旷野和沙漠的困难，又有野兽野狗攻击的危险，但是神开道路开江河，百姓有水喝，也有平安。我们的神是以便一切的神，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英国伦敦圣经学院院长张博士曾说，天父上帝从不会忘记任何事情，那么我为何还要忧愁忧虑呢？那么我何必忧虑呢？我们信神是这样子一位奇妙伟大的神，我们就顺服，我们就仰望他，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他的旨意全然美善，我们就敢于交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无挂虑。第二，我们要告诉神，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对神有了信心，我们就要将我们的需要，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他。这里说只要，就是表示我们所要做就只有这些，单单只要做这样的事情。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只要我们凡事，不论大事小事，一切的事，我们都在祷告中告诉神，向他来倾诉。我们经常认为我们自己 的大事我们来告诉神，自认为的小事我们自己处理就好。然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记得神是掌管万有的，大事小事他都掌管，我们是生活在神他伟大的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事情无论大小，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没有任何事情太小神管不到，也没有任何事情太大神管不了。我们如何透过祷告祈求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其实在加拉太书2:20里面就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信徒们因为基督十字架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个败坏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现在的我乃是一个全新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被神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神又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当我们向他祷告和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因此第六节里面说，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祷告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通知他。神的灵是参透万事的，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腓力招呼拿单业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一见到拿单业就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在你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听到了以后就说，你哪里知道这些呢？换句话说，拿单也心里想说，我跟这位耶稣从素昧生平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怎么会一见到我面就说我是真以色列人呢？怎么会说我心里是没有诡诈呢？主耶稣接着下面又说，当腓力在招呼你来见我之前，你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到你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只是在表明我们自己的谦虚、谦卑和依靠。我们祷告只是代表了我们对神的信赖和对神的一个交托。祈求，祈求指的乃是专一的、不断的、坚持的、恳切的请求。感谢是表明对主的顺服，承认主所允许临到我自己身上的都是美好。虽然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祷告的结果，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必得主的应许的感恩。这就是一种顺服的表现，我们承认主所应许的都是他全然美善的旨意，因此我感谢他，这是信心最高的表现。当我在大学毕业进入军中毕业的服役的时候，我是一个少尉的预备军官，我所分发到的是一个野战部队的一个司令部里面。在我们司令部里面有98个军官，我们最大的军官是一个两颗星的将军，我是一个最小的军官，少尉军官。我所负责的工作是行政和文书的工作，所以我每天，另外97个军官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交给我交办，要我去完成这些任务。每天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自己的单位里面，我还有48个兵要带他们。这48个兵里面有大专毕业的，有小学程度的，有的是认真做事的，有的是调皮捣蛋的，御驾不归的，回来以后就把他送禁闭室里面，有的关一天，有的关3天，有的关5天。所以我每天就在处理这些事情，早上6点钟起床号吹了以后起来，晚上10点钟这个熄灯号吹了以后关灯，整天就是忙忙碌碌，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帮我找一条路，让我能够脱离这个困境。我每天祷告，但是好像也没结果。我也知道我们只是预备军官，我就算打个报告上去希望把我调职，这个部队长也不会同意，因为你只是暂时在这边工作而已。那所以我就只有凭着信心跟神祷告。结果有一天我们部队里面收到了通知，我们陆军总司令呢要来部队里面视察，要我们赶快准备。所以这时候大家接到通知以后就很紧张，有的人赶快跑回宿舍里面把营舍整理干净，有的人把办公桌收拾整洁，有的人把皮鞋赶快擦得光光亮亮，也有人呢像我们这种把这个腰带里面的铜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们的铜环就上油打亮打亮，亮的可以当镜子一样来照自己。然后我们就在操场集合，当我们在操场集合，这时候大家都很谦虚，每个人都往后面挤，都没有一个人要站到第一排去。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挤来挤去挤来挤去，因为我站到了第一排。结果后来我们就看到直升机下降，总司令就出来，然后总司令就在我们面前上走，我们98个军官团列队。没有想到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看了一下我身上别的名牌，他说，徐少尉，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是报告总司令，我是中原理工学院毕业的。他说你家住哪里？我说报告总司令，我家住台北木栅。他第三个问题说你还有多久退伍？我说我还8个月。他听到有人来走，当他走了以后，他坐直升机走了以后，我单位的主管一位上校处长就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他说，徐少尉，你认识总司令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他说那他为什么刚刚会跟你讲话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天知道。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所有97个军官对我都很客气，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徐少尉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其实我是完全没有背景的， 所以他们觉得还是对他客气点比较好，也不知道他后面有什么这个 connection 啊。我感谢主，我们的后面的 connection 乃是我们的主。主为什么会差派他来跟我讲话，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相信神知道。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的话其实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这是诗篇二十八篇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三七节，耶稣也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何等的应许，我们只要求告神，亲近神，他绝不会丢弃我们。凡事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今天赞美小组带领我们敬拜的诗歌《耶稣恩友》里面说到，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让我们来到主恩的座前求，在主怀中我们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第三就是神的应许，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平安就是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最近我们看到股票市场的波动变化剧烈，我们有钱有工作我们就会有平安吗？钱财会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是箴言里面说的。工作也可能朝夕不保，靠自己是不会有平安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里面说，我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光景里面，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知不觉在给自己修一条弯曲起伏容易跌倒的道路。圣经里面多处讲到的平安，以赛亚书三十二章，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自从军中的经历以后，我就认识到我可以将一切的需要告诉神，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我就可以感谢他，因为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的奇妙带领必定要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我退伍以后回到家里面，那时候是五月，我开始找工作。怎么搞找工作呢？都找不到，一个工作都没有，每天翻报纸找工作，写信，甚至跑到公司里面去 interview， 都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到了九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到了九月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电子公司生产这个收银机的生产线上面，当一个生产线上的工程师，实在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工作，也不是我祷告祈求里面所想要的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心里有平安，我相信神一定会有他奇妙的带领。而当我看到我工作地点的时候，我就大呼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这工作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五段，在那个时候南京东路五段是蛮偏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亲爱的女朋友姚德仪，她家就住在南京东路四段，所以我每天下班以后走路只要十几分钟，我就可以每天紧迫盯人跟她约会。感谢赞美主，真的想也想不到神会把这样子一个工作给我。 虽然不是我心里所理想的所谓的工程师的工作，但是神有他真的奇妙的带领。我感谢主，姚德仪今天是我的师母啊。所以弟兄姐妹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母亲问我说：“哎，你工作还没找到，心里急不急？”我说：“心里是有点急，但是我有平安。神真的是赐福的神。”所以在第七节里面，神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出人意外。像我能够得到这个工作，在南京东路五段的工作，真的是出人意外的一个工作。所谓出人意外，就是意味着神所赐的这个平安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自行创造或者自己所享有的，而是超越我们自己所认知的，是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有神同在的一种超自然的平安，是不会被外在环境所影响的一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里面说的。当我们信靠神，顺服神，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有喜乐，就有平安。2017年年初，我回到若个教会。在这之前，我在台湾工作了很多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在一家公司里面，这家公司因为出了财务问题，最后被政府接管。当新的老板来到公司的时候，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走进我们的会议室，后面带了七八个人坐下来，他就介绍：“这位是你们新的执行长，这位是你们新的财务长、行政长，这个人资主管等等等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当时的执行长、财务长还坐在下面，换句话说，当场被解职回家。那我那个时候负责的是技术单位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找到人来接替我，所以呢，我还暂时留在那个位置上面。整整一年的时间，有一天星期五的下午，我们董事长的特别助理来到我办公室，就跟我说。广东啊，我们老板找到一个接你工作的人，礼拜一，那是礼拜五，礼拜一呢，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开完以后，新的人就会报到，因为那开完董事会，董事长会签一个新的人事命令，所以你会被指派去做所谓的专案啊，那新的人会来接你的工作。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所谓的专案的意思，就是说公司对你很不错啊，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去找工作，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的专案就是找工作。所以我心里很有平安，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神都有他自己奇妙的带领。我下一个工作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都有他的安排，所以我心里有平安，回家跟德仪分享，我们两个都有很平安。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说看神怎么样带领。第二天早上，礼拜六早上起来以后，德仪就说：“哎，他昨天晚上想到了圣经的经文哦，神启示他在诗篇91篇第七篇里面说的，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也必不临近你。”哇，这句话很有安慰，看起来是很多人会扑倒，但是我们很感谢神，这句话真的是安慰我们的心，那我们心里有平安。然后礼拜天晚上呢，是我们董事长儿子的喜宴，在台北金华大饭店。那我们既然都已经交了钱，当然高高兴兴吃，把它吃回来。所以我们礼拜天还是照样去参加喜宴。礼拜一早上公司开董事会，结果在董事会里面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董事长居然没有拿到董事的职位，结果董事长就换人了。结果董事长换人以后，当然那个人事命令没有人签了，没有人签，换句话说，我徐广东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 那所谓那个本来要来接我的人呢，没有人事命令，所以他也不能够来接。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真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以为所有事情这个董事会里面事情通通已经安排好了，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神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真的神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虽有众人扑倒在你旁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怎么可能，是我们怎么样也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听说，或者我们自己认为在工作中有很多的算计，但是我们知道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大老板。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被称颂的。以赛亚书55章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慈爱和他的眷顾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他的意念和作为远远高过我们最周密的一切的想法和我们的计划。当我们信靠，我们顺服神的时候，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接下来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在哥罗西书1章20节里面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的3章15节又说，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得与神和好，才能够享有从神而来那真正的平安，一个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环境所能够夺去的一个平安。所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然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第三，讲到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的平安是在基督里面成就的，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种无法解释的平安呢，却可以在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平安。这里保罗说必在，是一个很肯定的语势，在基督耶稣里必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能够像军兵谨守防地、保守城池那样的保守我们的心，使一切的忧虑无法越过雷池一步。因为这保守乃是一种军事的用语，叫 guarding， 描写卫兵站岗的时候、守卫的时候，严严的把守所防守的阵地。所以我们忧虑，想到我们的忧虑，其实就是一个仇敌，他攻进了我们的意念当中，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他兴风作浪，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心怀，使我们失去了平安。但是神的应许，凡艰辛依靠他的人，他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们依靠神。这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说的，神所应许的平安必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说必定保守我们不遇试炼或者祸患。我们可能仍旧会遭遇难处，但虽然有难处，我们的心意却得保守。在任何的境况当中，这种无法解释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赐我们这么好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操练，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时常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渐渐在主里面长大成熟，心意更新而变化。当再有困难或者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可以完全的信赖交托给我们的神，并且存着一个感恩的心，预备接受神所做一切奇妙的安排。当我在军中的时候，外来的任务和工作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出人意外的总司令有一天突然老远坐了直升机从天而降，对我说了20秒钟的话，而改变了一切。当我在工作中的时候，老板想要把我换掉，但是出人意外的竟然最后是老板先走人。这一切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源于相信上帝的爱，他是掌管万事的主。当我在喜乐在顺境中，他是我的神；当我在艰难困境中，他仍旧是我的神。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感恩，我们思想当初如何来自遥远的家乡，我们到了美国，拿了学位，我们成家立业，又因为圣灵的带领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搬到了纽泽西，我们参加了若歌教会，这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如果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奇妙的带领。他对我们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蓝图，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寻常的人生。让我们心思意念充满属天的眼光和盼望，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我们告诉神，神会掌管一切，即或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凡事感恩，他必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满有从神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所赐的恩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所赐的恩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诗篇50篇第23节里面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至圣全能神。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献上感恩。
伤感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伤感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变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他已成就了耶稣。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奇妙伟大，全知全能，你统管万有，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的旨意全然美善。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不确定当中，牢牢地记住我们可以信靠你，因为知道你是神，能够有安息。感谢你的应许，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依靠主，满心得安乐。是的，主，我们愿全心全意地信靠你。谢谢你赐下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因你所赐的恩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名。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扬你的福音，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呢，阿们。